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姚记啊，今天欢迎你来，好久不见啦。
是啊，蒙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实在是好久没有跟听众见面了、
很高兴哎，您再回到我们节目来。
我
想您，
我也很高兴。
您听了最近的节目就知道，因为我出去玩了一趟呢，我常在跟东明做这个出去玩的节目。
是啊，你们谈得很开心。
那今天这个科技新知呢，又把您请来，恐怕是跟生物有关系的。
哎，我不知道蒙哥你今天想谈什么。
哎，我跟你说，我到芝加哥的时候 啊遇见个大事儿。
什么大事啊？
啊，这挺有意思。因为去呢是因为我太太在那边开会
啊，
所以我们就在城里面窝了两天，住在旅馆里。
嗯，芝加哥是很大，
真的是没吃的没喝的，就喝水了水龙头的自来水。你到哪里去买东西？我们又没车。
好可怜，
真的是啊。
你平常在我们休斯顿好了。
对，你平常住小旅馆，你走出去啊，你什么加油站啊什么，你就可以买点东西嘛。真的是没吃没喝的。你住在城中心的这个高级旅馆里头，照说什么都有，可是什么都贵得要命的，对我们来讲就成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搭店的地方。一瓶水2块钱，这买不下去啊。
哎呦，
还好我们带了方便面去，我们那几天就在那吃方便面。
方便面不错啊。
是啊，第二天他会开完了，我们就说那再留一天吧，那没有带小朋友出去玩玩嘛。
对
啊，再留一天呢，租个车赶快离开当趟这个是非之地，开出去找一个比较有文明的地方，就是有 Walmart 有 Burger King 的小旅馆。
嗯，
我租了部车啊，才正要开车，还好没开出去。
嗯，
突然听见我两个女儿在后面一声惊叫啊。
哦，有什么新奇的事情？
大的是夺门而出，把车门一开就跑出去了，小的坐着大哭。
什么什么什么新鲜事啊？
我家这大女儿啊，烧火了是不会救她妹妹的，光顾她自己。
能知道跑就算不错了。
我是说那时候还有车子没开出去嘛。
嗯，
那小孩肯定是看见什么害怕东西了。
嗯，
赶快把车门打开到后面一看，哎呀，你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吗？
不是条蛇，也不是什么吧，没有那么害怕。
蛇也不是个黄蜂，也不是个蟑螂啊，
啊，
也不是个蜘蛛，
是这个什么？
是只蝉。
哦，
它这个蝉呢，还跟我们中国南方的蝉不一样。姚记，你小时候家乡有没有蝉？
有啊，有啊，
有啊。你们蝉什么颜色的？
蝉背部有点棕黑褐色的那种。
嗯嗯，我在南方的话是深青绿色的。或者是黑色的、
哦、对对对对，
黑色的蝉。
嗯，
那芝加哥这个蝉呢，个头要稍微小一点。其实我看这个蝉是非常漂亮，他们看是非常可怕。
那、他们没见过这东西、
他没见过，他身子是黑色或者是黑褐色的。
嗯，
他的翅膀其实是金黄色的。
哦，
非常非常金黄的颜色。
嗯，
不过他比较稍微有点特别，就是他眼睛是橘红橘红的。
哦，是吗？
你能想象吗？
嗯，那个橘红色的我倒确实没怎么看过。
我家这两个姑娘没见过世面，还以为哪从来没看过这种颜色的怪兽。吓坏了，简直不知道怎么办。
那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怪兽了。
哎呦，算一算我才知道说，哎，这来芝加哥给我碰上大事了
啊。
因为我曾经记得我读过一篇报道，说1956年呢、芝加哥这个地方啊，蝉多的泛滥成灾。但我又听说他们这种蝉呢，跟咱们中国的蝉不太一样。
嗯，我稍微知道一点。
他们叫什么？他们叫做 periodical cicadas， 这个应该怎么翻呢？
嗯，周期性的。
周期性的，
对对，
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会大批的出来，是吧？
没错，没错。
那美国北边这些蝉，它的周期性间隔有多长呢？ 我想您知道的。
哎，您这一提的话，我想起来了哈。
嗯，
您这次真的是遇见大事。
是啊。
对，你刚才提到1956年的这大爆发。
1956年大爆发，那次很出名啊。嗯、
如此到今年有多少年啊？
1956年到今年有这个51年。
哎、嗯，51年啊。
51年。
这个蚕呢，研究蚕的人啊，给它编了号啊。
嗯。
这是其中的一个支，那这个蚕每隔17年啊，
嗯，
它会大爆发一次。
56年加17年到了多少了？到了73年，73年加17年到了90年，
没错。
90年加17年，哎，
正好正好
正好功分七胜，
没错。您可惜还是去了稍微晚，
我去稍微晚了一点点。
对对对，因为这个蚕爆发主要是在5月底的时候。
嗯。你看，我要是早想到这个事儿，我就往北边开开，可能还看得更多。但是到最后，我是，我们租车子出去，稍微住到芝加哥西南边，
嗯，
那个地方蚕不算很多，但是在旅店里面那个树上，那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蚕，满满的。
没错，没错。嗯，
我就看了一些资料嘛，因为人到了那个地方。那显然有一些的当地新闻是蛮好玩的。他说这个蚕多到一个地步，大概是一个 acre 一英亩，
嗯，
有150万只蚕。这个您会不会算？这怎么算？
你们家房子的 lot 你知道吗？嗯，大概也就是0.几个 acre， 在城市里面大概0.2、0.3，有的大的0.5个 acre。
连房子连院子又是半英亩地，那算是蛮大的房子了。
嗯，大概0.3吧，三倍的你家的 lot。
那这里边要装150万只蚕，那我的卧房里面可以有多少只蚕呢？
那你就算了，你们家至少50万只啊！
哎呦，
那你们家面积平均分一分，你怎么着也是万元户，
装满了。所以这真是个大事儿啊！
哦，这个很可怕的。欧洲人刚开始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嗯、
他们不懂啊，那就是说这个是蝗虫啊。
嗯，
其实蚕跟蝗虫很大的区别了。你看我们小时候经常这个抓这个蚕，对，抓蚕
知了，很好玩的。
对对对，你粘过没有？
粘过。
你怎么粘啊？
我们就拿个长竹竿儿
啊，
我们南方很多竹子嘛，前面弄那个粘苍蝇的纸，粘、
嗯、
苍蝇的胶，把它弄在上面。
嗯 嗯，
就看到蚕在高枝上，就一碰它就下来了。
嗯，
他就叫得很大声啊。
对，那你这是城市的玩法，我们在农村呢。
你们怎么玩？
我们哪有粘苍蝇的纸啊？
嗯，
我们都早晨很早的时候，
嗯，
也是一根竹竿，
嗯，
上面个铁丝，
嗯，
铁丝呢弯成一弧形啊，绑在这个杆上面，
嗯，
但你这样还没办法粘呢、
啊，
你都要到这个早晨太阳出来之前啊，
哎、
啊，你去弄那个蜘蛛网。
哦，你们用蜘蛛网粘？
你去缠那个蜘蛛网，
嗯，
缠完了之后呢，再轻轻的去粘这个，你要很慢，
嗯嗯，
你要一快的话，那个缠就
那个粘力不够强。对，
对，我们当时还不叫缠，对，
弄叫知了，
对，我们叫知了，对，就去粘那个知了、
嗯、
啊，粘回来以后啊，你还得先看一看是公的还是母的，
嗯、你怎么看？
哎，它会叫的呀，
会叫的是
它有几种分法。一种是你会不会叫？
嗯，
公知了会叫，母知了不会叫的。
对，嗯
啊，还有就是看它的尾巴呀，
嗯，
是尖的还是钝的？
尖的是怎么样？尖的是公的还是母的？
尖的是母的。
尖的是母的，
对吧？钝的就是公的。
是公的啊。
嗯，
那你们看了公母之后干什么呢？
公它会叫啊。
哦。
主要是等它叫啊。
哦，你们等它叫。
对对对对，
嗯、
也是把它的抓来啊，扔在这个蚊帐里面啊，什么之类的，等它叫。
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把它捏在拳头里，它会叫，挺好玩的。
对对，那粘资料的时候，你肯定一粘上它肯定叫一下，
啊、
其他资料滋就飞掉了。
也，我们那个粘苍蝇纸是相当粘的，那个东西你粘了它逃不掉的。那你们吃吗？你们
吃
不吃？
是啊是啊，我吃过资料。
你怎么吃？
你吃过没有？
我没吃过，我听说可以吃，
okay.
但是我从来没吃过。
今天教你一招哈，
嗯、
教你一个菜谱。
那你说，
我们吃知了只有一种吃法，你抓的知了，这个粘的知了不能吃的。
嗯，
他们有人吃过，但是我从来不敢吃过。
嗯，你就生吃不吃的是吧？
对，他们有的粘的知了，他们扔在火里面。
哦，
然后过后把它拿出来呀、啊，
嗯，
把翅膀什么肚一扒，里面他说里面有一块肉，但是我自始至终不敢碰这东西。
里面有块肉。
对对对对对 对，我不敢碰这东西。
那你怎么吃？
但我吃一个东西，就是他那个快要爬出来或者刚刚爬出来的时候啊。
哦。
啊，他还没有脱壳的时候。
嗯嗯嗯。
我们把它捡回来。
嗯。
用盐水一泡，一洗干净了用盐水一泡。然后用油锅一炸。
那你说它还在那个壳里边是不是？
对对对对，不能脱壳的，一脱壳就不好吃了。
一脱壳它就硬了嘛，不是吗？
一脱壳啊，我们看见过，它很快慢慢颜色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了。身上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硬。然后翅膀本来是折叠的，然后它翅膀一伸伸展开了，是吧？那时候那个知了就不能吃了。
那你吃的就是像虫一样的嘛？
对对对对。
吃的什么味道嘞？
哦，如今多少年了，我都快忘掉了。这你知道油炸的东西都差不多味道了，
像popcorn shrimp。你们街上有的卖吗？还有你们自己炸的？
哦，没没，那个都是自己家我们都是这样，天快黑的时候啊，拿着手电筒出去，
出去找。
你到树干上面，它刚刚爬出来。
哦，刚爬出来的时候你们去抓。
对啊对啊对啊，你到地上或者到树干上面去找。
那时候你们是整个夏天都有吗？还是也是有几天比较多，还是怎么样？
哦，基本上它比较早一点夏天。晚夏就没有了。
但是每年都有就是了。
每年都有，每年都有。我一直到后来才知道有这个周期性的这种蝉。
对呀、
嗯。
我们这种每年的蝉是美国人把它叫这个狗蝉，你知道。Dog's Day。
不过狗真的吃蝉呢、啊，
是啊，猫狗他们都吃，好多动物都吃蝉呢、啊。
对对对，
对吧？鸟吃
啊，
地老鼠吃，
嗯，
蝉这东西他们说是挺营养的，
蛋白质很高嘛。
是啊，当然中国人第一个就想到吃了。不过他们叫它狗蝉，倒不是因为狗吃，所谓 Dog's Day， 是我搞不清楚哪个星叫做狗星。那个星星出来的时候就是蝉出土的时候，所以美国人讲蝉就分成两种嘛，一种是这种隔了17年13年出来一次的蝉，叫做 periodical cicadas， 周期性蝉；还有一种蝉就是跟狗星一起出来的，就叫做 dog's day cicadas。 像我们老家那种每个夏天都有的就被美国人叫狗蝉了。以前我们把洋人叫狗，对不对？他们把我们的蝉叫狗蝉。
我等会儿跟你讲讲，还有好多菜谱呢。
好多菜谱啊！
你知道那个芝加哥这个这一带大爆发的时候啊，因为人家美国人是走来走去的啦，对吧？
对，
有些人没见过这个世面呢。
没错啊，你17年出来一次，你当然很多人没见过了。
是啊，尤其小孩，你这样隔17年，你相当大的人了，对不对？
对。
这好多人刚刚见他很害怕了。
对呀、
啊。啊，那么跟蝗虫似的，你看一棵树上啊。密密麻麻的沾了很多很多的。
他们说那个出来的时候，因为他这么多岁，你看那个整个草地都在动。
是啊是啊，
然后他脱壳脱的满地都是，出来的时候是个虫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爬，然后壳裂开脱了之后，他就翅膀怎么样，翅膀伸出来，
对，
壳变硬，身体会变硬，然后他刚才那个所谓的金蝉脱壳，那个壳就留在地上。
没错，
满地都是这玩意儿。
没错。所以他们报纸上赶紧就登出来啊，这个东西不会伤害人啊，你别害怕啊。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指点指点啊，有各种各样的菜谱登在报纸上面。
哎，我观察他们说你不要用蟑螂药去喷。
美国人 deep fry，
deep fry， 这个新同词里，大家看见蝉，第一个就想到用油炸一炸看。
还有人说干脆我们用那个蝉做的披萨。
他们都是讲着玩的，其实真的没有。
我真的给你一个菜谱啊，我到那看到一个菜谱，我相信这个菜谱肯定是中国人写的。
你说吧，他是什么？
他说 stir fry 的这种
stir fry 蝉。
对、
okay、
对对，
蝉还是蝉壳？
蝉啊，
对，成虫的蝉。
对，看样子是成虫的蝉。
那他们还是不会吃。你要说会吃，那个还像你小时候这样，还没钻出来的时候。
是啊，我也觉得是。我看见蝉，我就不敢再吃动它了。哎，我给你念念哈。这个洋葱，西芹就是
西芹，
是吧？姜，哎，把它切碎了，
剁碎了，是吧？
剁碎了，剁碎了。
还有呢？
这个胡萝卜，白菜花或者西兰花，把它切成片。然后还有各种各样你喜欢的蔬菜，你都把它切一切。对，还有豆芽跟雪豆。
那就肯定中国人写的有的对。
是啊，我一看到这个菜谱我就知道
了，骗老外的。
啊，还有什么 World Chestnut， 那就是
那
个
马蹄是吧，
马蹄，这个是只有中国人会吃这些东西。
对对对、这个就是洋人脑筋里的中国菜，他要是不知道加什么特别的酱料，恐怕还是个半通不通的洋师傅写的。
然后用这个热油给他爆一爆，加上的残菌去爆一爆就差不多了。
哎呀，这个骗人的吧。
是啊，我看的菜谱我实在是不敢再想象这菜好不好吃，但愿大家好吃。
那你给我们讲讲这个蝉它到底怎么回事，它这个十七年从哪儿算到哪儿，怎么开头怎么结尾。
嗯，
它我们没看见它的时候它在哪儿，你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吧。
这蝉是当然是昆虫类的哈。
嗯，
它跟一般的昆虫稍微有点区别，对不对？一般的昆虫它都是一个四个周期，成虫、产卵、产卵变成幼虫，幼虫再变成蛹，蛹再变成成虫，
是，
对吧？
对，
都是这样，一年基本上一年是一个 cycle，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对。
嗯，你去看毛毛虫啊，看好多东西啊，
都是这样
啊、有的是会有两年，
是，
因为今年是幼虫，明年是成虫这样的啊，
是，
这样循环在里面。蝉它有点不一样，蝉的话它基本上是就像是只有两个周期似的。
怎么说呢？
啊，当然你要加上子的话那算三个周期了，对吧？
嗯，
你看见的蝉当然我们都看到的是成虫蝉，
对
吧？
这个成虫蝉它其实它活得不长是吧，
活出来它有的只有几个礼拜，有的最多也就一两个月。
所以我们看见它是它生命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对。
嗯。
啊，它很快就会死掉了。
他们就是大批出来交配，
主要目的是交配。当他出来以后，他为了维持他的生命，他还要，你知道蝉啊，这个几个腿中间啊，一个细细的管子，你看见过没有？
我没仔细看这玩意儿。
你把这个蝉翻过来一看就知道了。
嗯
啊，那个基本上它是干什么？那是它的嘴，吸管似的啊。
吸管。
它主要是插到这个嫩树枝啊、树叶上啊，去吃这个树枝。
嗯，
它吸取这树的营养。它可以维持它的生命，对。
但它只活几个礼拜，它应该不是要吃很多东西的，是吧？
不是要吃很多，其实它对树啊基本上没什么伤害。
嗯。
但它伤害比较厉害的是它因为才要产子。
就是太多了它要产子。它先交配。
对吧？
交配了之后，那现在是公蝉会叫，母蝉不叫。
没错。
是吧？那公蝉会叫就是唱歌比赛了。
公蝉呢大概是这样，大概它发出几种声音。
嗯。
啊，一种声音呢就是交配的声音，
是
啊，求偶的声音，对吧？
嗯，
他发给这个雌蝉去听的。哎，我考你一个哈，雌蝉的耳朵在哪里？
呵，我不知道他耳朵在哪里，他耳朵在哪？
他的耳朵是在腹部了，他不是一个耳朵了。
嗯，
他可以接收到这种声音，
他接收到信号。
对啊，对，这个蝉发出的声音啊，噪音是分贝应当是很高的。
是啊，我在芝加哥看他们这些报道，他们是说这个吵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大声的。
开车啊，平常开车的话就是七八十分贝就差不多了。
嗯，就那个引擎的声音是吧？
对对对，你一百多分贝那是相当相当高了。
那像个大巴似的。
相当噪音了，对。
是。你看我们小时候我还记得那个蝉那知了在树上是很多，那是站在底下是相当吵的。
是啊是啊，所以他求偶的声音是很厉害的。
嗯，
还有一种情况，他就是平常抓他的时候他会叫一下。
对对对，或者他被鸟吃到的时候，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会叫一声。对，
你要粘到一个资料的话，这个一个资料就会发出声音来。
对对对，
满树的资料唰就飞走了。嗯，
所以他们还听得懂哈。
对对对，
讲话
的，他发出这种危险的信号基本上是。他发生的是其实也是跟很特别的。
嗯，它怎么发生？它是不是像蝗虫？蝗虫是什么？蝗號是摩擦，是不是？
蝗虫啊，像
蟋
蟀啊，它都是内部它有两根像橡皮似的东西在那摩擦。
对对对，
叽叽叽叽叽，这个摩擦这种叫声来。
蝉好像不是用摩擦的，是不是？
蝉不是，
它怎么弄？
蝉在它这个腹部的前面啊，
嗯，
有个像这种鼓膜似的东西。
哦，就有点像那种大青蛙那样子，它里面充气，是不是？
它在靠肌肉收缩啊，
是
啊，把它弄响的。然后它整个枪又是个
空的，
一个共鸣的枪嘛，
对对对，是个空的，对。
对对对对。
嗯。
啊，所以它发出声音是很响很响的。
嗯。
对，说到这个蝉啊，
嗯，
它发出信号，那此蝉虽然不叫，
嗯，
对，但是它可以听见。
听见。
而且各个蝉之间发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虽然是一大堆蝉，还是好多类在里边，是不是？
没错，没错。
嗯。
不同的品种之间发出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嗯，只要同样的蝉，它才能够听得懂它的这个信号。
嗯，那这么多蝉大家一起叫，它怎么听啊？这么，
还不用为它担心啊。
这不简单，你像一屋子的人，对不对？
是是，
你在这叫说太太你在哪儿？
也没有花花公子，也没有眼花缭乱。
就是我看了一个报道，他说是这样，他有个说法是这样的，他就说。早上、中午、晚上，他们叫的时间呢、不一样，就大家错开来的。某一类的蝉呢，就是在一定的时间会叫，其他的时间它让给另外一类的蝉去叫。
没错，没错。
嗯，
但就是同一类的蝉，你要是很多了，你像你150万，你，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嗯。所以他们先交配，交配了之后，那公蝉怎么样？公蝉就死了，真浪费啊！
这个动物都是也不浪费了。
哎，不过
它
这样100多万这种蛋白质，这死在地上，那也相当肥呀、
啊。那是啊、这个地是相当肥的。
嗯。
然后紧接着你就看了蚂蚁就成群结队的就出来了。
是啊，鸟啊，这鸟都吃得很肥啊。
有的是个养狗的主人啊，
嗯，
那时候要勒紧自己的狗。
哦，他们狗喜欢吃这玩意儿。
狗喜欢吃。可是狗吃多了，它不消化。这到这养狗的人一定要太小心，给它不能吃太多了。
好，我想我们该休息休息。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婶子。我们小时候大家叫我们祖国的花朵，红旗下长大的青年，是在社会主义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一代人。不光如此，我二山子又是北京出生的，在皇城边上活了大半辈子。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北京人全都是大政治家，这世上的人只要是对政治感兴趣的，全都投胎在北京了。无论是社会多底层的三教九流的人，蹬三轮车的还是卖菜的，淘毛房的还是消灭病虫害的，只要你张嘴问他们，什么他们都懂，天下的事儿没有他们不知道的。要是用夸夸其谈形容北京人，那这字儿用轻了，所以形容他们呢只能用一个动词叫砍，那就是砍树的砍，可不是砍树，那树哪经得起他们砍呢？他们要砍呢就是砍山。哎，北京西边那几座大山呢，他到时候都能给你砍光了，或者给你砍倒了，这帮人还真就有这么大本事。所以今天咱二山子也得跟大家谈谈政治。一提到政治，总离不开主义。那主义它是什么呢？主义是治理人类社会的方法与手段。当然我们那时候的教科本上主要数得过来的几个主义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当然你要是再稍微钻研一点呢，比如说像资本主义里边，它就分国家的、民族的和外来的。共产主义呢，它是个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据说比较近了，就在不远的将来，一拐弯就是，那是大家的一个盼望，叫做共产主义的新明天。其实呢，由于各种理想导致出来的各种方法，或者说是统治社会的各种主义啊，都没有一个绝对的错与对。当然这些话我今天敢这么说，以前要说非掉脑袋不成。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它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啊，绝对是好。其实呢，不同的人都在不同的社会里头试验着和摸索着，叫摸着石头过河。等到摸着摸着试着试着真把河要是能过去了的话，回头一看，您所坚持的那个主义啊早都变了样了。就拿咱上代中国人来说吧，为自己所找的精神上帝或者说是祖宗，是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俩思啊，俩大思想家。那什么是思想家呢？那就是把社会上经历的、看到的拿在家里来思想，做家里想事儿。那您说哈，谁都能当思想家了？不是这样，人家的本事是所想出来这些事儿啊在人类社会上有市场。什么叫有市场？就是有人愿意花大价钱去买去试。什么是大价钱？金子银子那还都不算呢，大价钱是人的命。拿俄国的列宁同志来说吧，他就识货呀，有精力、有能力，而且也有魄力，不但自己会思想，而且他还要用革命的暴力来去实现这件事儿，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通过一番厮杀之后，哎，把俄国翻了个个，革命成功了，这让咱中国的穷人看着也眼馋了，反正活着也是苦嘛，干吧。于是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指导中国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大家一起流血牺牲，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中国人从此就站起来了。当然这一站起来啊，就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机会坐一会儿了，要是真累了或者是困了，能不能躺一下。反正我知道坐火车的话站票最便宜，那坐票和卧铺票都贵。俗话说嘛， 站着不如蹲着舒服，蹲着不如坐着舒服，坐着不如躺着舒服。但凡有比躺着还舒服的姿势的话，谁也不会客气的不去尝试。所以啊，中国革命后真正在中国舒服了那一批人，他们就把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供在天安门广场的两侧，让在能登上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人，在关键时刻时时可以记住如今的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正确答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呀，不管什么主义，要是直接使用原装的，一点都不改的话，都不太好用，它总是需要做一些调整。您买双鞋还得垫个鞋垫呢，是不是？可是你要真的一改主义的话，您就招骂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就变修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俄国共党开始修改列宁主义，弄得咱中国人老大不乐意的，才不给咱给涮了吗？我们这儿还老大哥老大哥的叫着，跟着你屁股后边走呢，这口气咱不能吞下去啊。所以啊，咱们全中国就大骂和狠批修正主义。可到如今呢，咱中国自己也坚持不住了，非得修正不可呀。马恩列斯那套不灵啊，玩不转，弄得咱中国这些翻了身的穷人比没翻身以前还穷，日子越过越苦。不行，咱也得改，凭什么我们就得坚持啊？所以咱们现在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您这应该知道啊。我问你，有中国特色的牛仔裤是什么？是牛仔裤上绣一条龙，缝一条缝。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是什么？是高楼大厦上边盖一大屋顶，再加几根红柱子。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呀？就是社会主义加封建呗，然后再掺点资本主义，或者说掺好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我不是在这儿讽刺，其实这挺好的，多样化嘛。人不能总一根筋的活着，一条道走到黑。啊，你看中国这一改，把中国的小弟弟走狗北朝鲜给惹火了，人家不知道如何辨清方向了，所以就开始大骂狠批中国的修正主义。骂就骂吧，翻脸就翻脸吧，反正咱中国人是受够了。因为你拼生命去坚持以前的那主义，因为马克思他也不会回来表扬你了，列宁同志他也不会复活来鼓励你了。从1918年到如今不过90年，全都变了样了。要是列宁同志真复活了的话，他非得找个地方自杀不成。您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永恒？什么才是真正的上帝？有人说祖国是上帝，人民是上帝，胡说八道。祖国就是一块土地，只不过你出生在那儿，你用那块土地上所生长的东西喂饱你自己的肚子。就像您总使用您家铁锅炒菜，你总不能叫它上帝吧？别找不着真正的上帝就用祖国和人民这词儿来填空。什么是人民呢？人民更可怕，别把这词儿弄得那么神圣。其实呢，你自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好多好多的你自己。您有没有听说过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这句话？您看啊，您一个自己都对付不了，这一大堆自己加起来还不把您给活吞了。所以不管是国家还是人民还是人，就说你自己吧，需要上帝。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不变的。在上帝以外的一切事儿都是过眼烟云。几天前天经地义的主义啊思想啊，过几天哎，狗屁不通，没人理了。你说人这一辈子激动半天，努力半天，如果没有跟永恒挂上钩的话，那多亏啊。那怎么跟永恒挂钩连线啊？这不是咱们传讲基督耶稣吗？神的儿子，他从永恒里来，就是要把信他的人带到永恒里去。他是唯一不变的，万事万物都会改变，他不变。以后天地都要废去，可他说过的话一句也不能废去。您说圣经多好的一本书，是神留给人的话语，几千年了一个字儿都没改，因为它不需要改，不需要修正，因为它不是一个主义，它是神给人的启示，造物主与人立的约，这才叫好东西，这才叫真东西。您要是接受了神的救恩，得到了神的生命的话，您再回过头来看世界上的哲学呀、思想啊、主义啊，就跟粪土似的，您不会再为那些事儿献身了，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基督耶稣的宝血买赎了，你属他了，你的名字在天国的生命册上。进入天国，那才是人真正的希望。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要想多知道点天国的事儿，下次您再听我二山子接着跟您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和姚记在这里谈那个知了。刚才讲到他们夏天大批的出来，就是为了交配，交配之后
那公蝉就死了，母蝉怎么办呢？
母蝉叫它隔段时间它就给产下这个产卵。
它卵产在哪里啊？
它卵产在哪里啊？它卵产在这个嫩树枝上，
树皮这样的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对，一定产在比较嫩一点的树枝上面， 不会说是在大树干上面，它不会产的。
是是是。
它产卵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哈，
嗯嗯，
母蚕它不是尖的嘛，
对，你刚才说它的尾巴是尖的，
对对对，某种东西像个刀似的哈，它就把这个嫩树皮啊给砍开一道口，
真的，它这么厉害，
割开一道口，
哦，
对吧？然后呢，它就是产这么几个卵在里面，均匀的产在这个里面，
就把它排排好这样的，
对对对对，排得很整齐。
它一次产多少个卵呢？
它产卵啊，你等会讲，它划一道口呢，这是放几个卵，两个三个这样的。
哦，
嗯，
走几步再划一道口，
走一定年呢再划道口，走一定年再划道口，
那不把它妈累死了？
哎呀，它妈的主要责任就是产卵了，
真伟大。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一个地方呢，它连续会能产个这么几十个卵。
哎呦，
啊、然后它就换一个地方了。
哦，真的？
它可以分几十次来几十个窝啊。这一窝了、
嗯、
啊，
嗯嗯，
分几十个窝来产这个卵，
啊，啊这真是不容易啊。
它总共要产多少卵呢？大概有400到600之间。
肯定它卵产完，它也累死了。
嗯，它也就命也就到头了。
它真是把它妈累死了，怪怪。
是是是是、
这个，这个母亲很伟大。
嗯嗯，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卵就产完了。
所以这些卵就等于是在这个嫩树枝的树皮里边了。
没错。
他们就可以躲在里边孵，然后拿里面的营养，是吧？
对，这个嫩树枝的话，你看太阳一晒，隔段时间它慢慢就孵化了，对不对？
嗯。嗯，
在美国这个你知道这个唯一它这个蚕啊，
嗯，
对这个树的伤害啊，可能这个产卵是最厉害的。
哦，就是主要就是产卵的时候，要是树太嫩的话，吃不消这么多的蚕
的搞，
对对。
对，这个嫩树枝上啊，被它一砍到最后啊，
嗯，
树皮都可能划破了，
是，
对吧？
嗯，
有的树枝这个嫩树枝就吃不消，嫩树枝就死掉了。
听起来是有点可怕，
对，是吧？在美国这个 farmer 就是种，他要是种树的话，
嗯，
他会小心一点。
我看到他们有照片，就是拿个罩子把那个小的树给它罩起来。
没错，没错。
嗯，
一个大树稍微死两个树枝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对小树
它不受影响。
嗯、
啊、小树枝你给它砍掉几个，那是吃不消的。尤其小树枝刚开始那个主干的话，它拼命往上长的。
嗯，
给它一直断了，这个树就没用了。
对，没错。那他们这个在树皮里面孵化了之后呢？
孵化之后啊，
嗯，
它就变成小虫子啊，幼虫哈、啊。
那幼虫不会继续住在树上啊？那没看见树上有这么多小虫，它是不是掉到地上来还是怎么样？
幼虫啊，它很聪明啊，
嗯，
它如果留在树上，那还把鸟把它吃得光光的。
是啊，
啊，那样一窝一窝这么多的话，它肯定就把它吃掉了。
对，
幼虫啊，
嗯，
它一旦孵出来之后啊，
是，
很快就会掉在地上面，
就是自动这样子，像自杀一样这样子。
嗯，不是自杀，你
双手一放就。
你不用担心他会摔死啊，
那他怎么办？
他好像天生就是个本事，他掉在地上是摔不死的。非但他摔不死，
嗯，
他到了地上之后啊，
嗯，
幼虫他前面两个爪子是很厉害的，啊，它的形状就有点像这个你后来看到这个东西啊，爬出来的东西像很像是，
它、哦、已经有那个形状了。
已经有那个形状了，
但是很小就是了。
对，它也有个吸口气，吸那个树枝的那个口气，
嗯，
对吧？然后两个大爪子，
嗯，
然后这两个爪子是干什么的呢？
干什么？
是它的救命工具。
为什么？
到了地面上，你要是不逃走的话，
嗯，
那也是死路一条啊。
那它往哪逃呢？
对吧？它往地底下钻。
呵，
它很快会挖个洞啊，钻进去。
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好意思的时候，要有他的本事就好了。
嗯，
你要知道，一个小虫子，你也很小，它能挖个很深的洞。
多深呢？
有的是几个英寸，有的是几个英尺，两三个英尺、三四个英尺都有。
怪怪，
甚至有2米深都有可能的。
那从人来讲，就等于要挖我们身长好几倍的这个，
那几十倍、几百倍的啊！
就靠那两个爪子这样挖。
对对，
挖进去又怎么样？它找得到吃的吗？它吃什么？
哎，对了，你光挖洞的本事还不行。
嗯，
它的挖到这个树根。
哦，所以它们主要都是吃树枝的。
碰到树根之后，就待在那个上面，
哦、
口气就来吸这个树根上的汁，树枝。
嗯嗯嗯
嗯，这样它是维持它生命的。
哦，这个难以想象，这个比黑屋子里抓黑猫还难呢、啊。一个小虫这样钻进去，没地图也没手电筒，呵呵，怎么弄的？
没错没错没错。
你的意思就是说，从一九我现在 落到我女儿身上这只蝉，
嗯，
它就是从1990年钻到洞里面，到了2007年再钻出来，它在17年它就在地底下吃树枝啊。
你终于明白了，这个虫子啊，17年之前就来到地上了。
怪怪，怪不得是有点像这个外太空人，这个太可怕了。
对，对啊，
嗯，
你看他在这个地底下哈，
嗯，
暗无天日，对不对？
对啊，
他就在里面啊吸这个树枝，
嗯，
他有五个阶段哈，慢慢慢慢是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对，他应该就是越长越胖嘛，变成一小虫啊。
最后这个虫大概有1英寸左右吧。
是啊，
呀、啊，是很大一个虫子。
17年，这跟关地牢一样啊。
是个漫长的过程嘛？
对呀、啊，
是个漫长过程。他在这里面就开始吸树枝，慢慢就开始长大了。
对，那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有一个问题啦。
啊，
我们要是把小贝关在地洞里，关一个月，他已经不知道今天星期几了，对不对？他误了好多节目，他都不知道。
那他不做节目，他可能挺开心的，最初很开心。
他怎么知道说？一年，
嗯，
两年，三年，他怎么知道到了17年呢？
这个仍然是大家可以去猜测很多的可能性啊，
嗯，
但很难一个给出个明显的答案啊。但也可能是这个地温嘛，你都是有变化，对不对？他可以知道这个一年一年的变化，对不对？
那要数得对我，你要我
是是是、
啊、这么长的时间，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了，对吧？
嗯、
也许这个树枝的味道不一样了。春天冬天、
嗯、
到了第三年、嗯、到了第五年的时候，我一定想说，哎，
就忘掉了，
现在是第四年还是第五年？
是是，我们也是过到多大我们都忘掉了、
嗯、一下就忘了嘛。
这个收到呢，这个我们说清楚其实也很难说知道它到底怎么回事。总之呢，我们只知道这个啊，其实蝉还不光是十七年呢。
怎么讲？
这种周期性的蝉啊，
嗯，
它严格上说它是有两种两类的时间。
是
每一类的时间有好多种，好多种品种、啊、
嗯，
有一类是17年，
嗯，
还有一类是13年。
13年是比较在南方的，是北方的都是17年。美国
对对，这个13年比较偏南一点点啊、而且是品种相对少一点点，嗯，大部分是17年的比较多啊，
嗯，
它就很规律，你从这个掉地上，然后13年之后它就蹦出来了。
是
有人曾经统计过哈，他们就是故意把这时间去一批一批的统计，发现各个地方啊，
嗯，
是爆发的时间啊、虽然不一样，但最后总的来说都是17年17年的，
嗯，
啊，非常准确，
嗯
嗯，
这是本事，
实在是人搞不懂他到底怎么回事，
嗯，他什么都没有，他就这么黑，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太奇怪。那他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在两个爪子往外挖。
大蝉出来的时候，两个大爪子很厉害了哈。其实啊，我们看到它出来的时候啊，它出来之前啊，
嗯，
它已经开始活动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抓蝉的时候啊，
嗯，
它不光是晚上去抓，白天有时候也会去抓。
啊，你可以看得见它要从哪儿出来吗？
看得见，你就到这个树的边上啊，
嗯哼，
去转，你去看，
嗯，
看的时候你看有些小洞，
嗯，
稍微你要抓过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嗯，
它最初是一个很小的洞，那个你恐怕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才能知道，
嗯，
对。然后这洞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嗯，
到出来的头一天晚上啊，
嗯，
那个洞是其实挺大的了，大概有半个厘米这么大。
哦，真的这么大个洞？
对对对对，因为洞已经很浅了。
是，
嗯，它一扒就出来了。
嗯，所以它就开始慢慢往地面接近。
对对。对对，
然后到了一定时间它就出来。
不，那个洞已经通到地上了，像一个管道似的。
哦，
它住还住在底下。
嗯嗯，
有已经有个洞了，一直通到上面去了。
嗯，我看他们照片，他有的时候还会做一个像小烟囱一样的。
没错，
所以你要是在那等，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抓到它。
你不用等啊，你就是用小树枝一挑开，把那个洞一挑开，你就。
哦，它就在底下了。
它就在底下，至少我小时候抓的蝉啊，
嗯，
你大概也就是10个厘米、20个厘米，最多20个厘米这么深。
所以它已经从地底下出来了。
嗯、对对对对。
那你抓回家就炸炸就吃了。哎呀，这个恶心！地里宝贵的出产。那现在问题来了，它出来的时候，它什么时候变成蛹？它出来变成蛹还是怎么样？
出来以后，它直接就是。他一定要我至少我们家小时候那个蝉啊，他是这样，一定要爬到树干上面。
嗯，
你出来以后就抓到放在家里，他就脱很难脱的。
哦，
它吐不出来，它先抓在树干上面，两个前爪子抓得紧紧的，
嗯
啊，然后就开始这个背部就开始裂个缝，
嗯
啊，然后脑袋就先伸出来了，慢慢就伸出来，然后整个身子整个被它拖出来了，
它就从原来这个一条虫裂开，
对，
然后外边就成了一个壳，里边出来就变成一只有眼睛有翅膀会唱歌的东西，
没错，
呵。
没错，而且这个脱的是这样，那个眼睛，这个眼睛整个就脱下来了。
嗯，
它其实原来翅膀是个很小的、很小很小的东西，并不是像这样翅膀。
嗯
啊，但是它就整个脱出来以后，它就是折叠的，它伸展开就变成翅膀。啊，你看这翅膀很奇妙。
嗯，
它这是薄薄的，像个相当纸似的，比纸还薄多了。
中国人最喜欢用蝉翼来形容一个又薄又精致的东西嘛。
没错，
你说薄如蝉翼。
嗯。
嗯，
现在这个蝉这个翅膀啊，
嗯
啊、有什么特点吗？
我不知道，
它不光是薄，它那个它这个紫外线穿不过的。
哦，真的、啊、有这样事儿啊？
对，
嗯，
他们有人把这个蝉这个你要贴在皮肤上啊，晒一会儿的话，
嗯，
能看出的黑白分明来。
真的？
我没有试过，至少看书上是这样写。
我跟你讲中药啊。中药就对蝉就很有兴趣了，中国人拿蝉当中药已经好多年了，已经很有历史了。
哎，我倒是见过，
嗯，
我倒见到中药里有过，但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
其实中国人做这个中药好像不是用那个蝉，好像是用蝉脱下来的壳，哎，
对吧？
壳就煮了煮很久很久很久，这个叫蝉茶。
哦，
用你的想象力看，你认为咱们中国人认为蝉可以治什么样的病？
蝉壳在树底下应当属阴，对不对啊？我这个我就不再吹了，还是留个小背胸去说。
讲的好像还真懂一样。
我实在不知道。
我跟你讲，
嗯，
就我们中国人讲蝉是怎么样？蝉干什么？
啊、
嗯，我们是说蝉夏天有什么？有蝉唱，对吧？
嗯。
所以第一，这个蝉啊，可以治什么？
哦，嗓子，
哎，第一个蝉可以治嗓子、
哦，你看，
第二个你看金蝉脱壳、嗯，这个脱下来的壳呢、嗯，肯定是好东西，它都吸着树汁嘛，很营养的，很补的，又都是天然食品，所以这个、哦、既然是脱下来的壳呢，就可以治这个皮肤受伤
啊、哦，对，它本身
很凉很补
啊、哦、OK
你要试你可以试试看，但是我是看到报道说这个芝加哥的中药铺可高兴
哎、嗯、确实我们其实小时候啊
嗯
真的是捡这个蝉的壳去卖的，
是啊，到药铺里面他要去，
对
他们要的，
我们有收购站、嗯、我们称为收购站，可以收购这些东西，
嗯 yeah
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这些东西美国人吃不下的，他现在很多人敢吃中国东西，用中国药，但是这个蝉壳煮的汤、烧的茶，他们还是无福消受。
但是有些我记得他们有些这个蝉壳就碾碎了，混在这中药里面了。
嗯
嗯，
那肯定的，我们听众朋友里面肯定有专家，大概已经预备要打电话进来指教了，到底这个蝉在中药里面是干什么的？嗯，其实这个。你说吃昆虫啊，这个东西没这么可怕，我们大家都在吃昆虫，在美国长大的小孩都吃昆虫，你知道吗？
吃什么昆虫啊？
你不晓得、啊、你去读这个有关于番茄酱啊，
嗯，
就西红柿酱。
你别吓我、啊、
我不吓你，这真真正正的、啊、这真真正正的，因为你知道他们是大批把这个番茄，你不可能一个番茄去看，像我们买番茄一样，对不对？看到有没有虫啊，对不对？把它洗干净。
不要说
这个番茄酱，它是多少几百万个番茄，就是弄到一锅里面去，就这样子做嘛。那美国政府有规定，美国食品管理局有规定，它怎么规定法？它是规定你这个番茄里面含虫量不能超过多少。一个番茄酱里面不能含超过多少百分比的昆虫
OK
听众朋友很多一听再也不要吃番茄酱
小朋友听得很不舒服的
这不是我编的这真的这个姚静你觉得这个蝉像什么东西、啊、我们扯了半天你觉得它像什么东西这个太奇妙了这
是
你必须说是有神你没办法说它自己进化出来
那当然，
他来不及的，你
对，
你从地洞里钻出来直接会飞。
对，而且你很麻烦呐、啊，你这个你掉到地上十七年出来，你怎么知道其他人都十七年出来？
对啊，你出来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呢？
尤其第一个，这个最早的蚕怎么发展出这套本事来的啊？
对啊，我在这边看他们这些报道，就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
嗯，
他们是报道什么都要跟进化论扯上关系。
那当然，
他们说蚕之所以这样会大批出来，是因为它这个因为根本不能当作原因，是因为这样对他们的繁殖有利。
嗯，
这不废话吗？
嗯嗯。
对吧，他说他们是人海战术，他们最大的武器，最大的防身武器就是树木多鸟吃不完。
对 对, 对，
因此他们就这样大批出来。哎、嗯、这个太不负责任了。
这个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说嘛，对不对？
对不对？这怎么能拿来当做原因？他怎么出来的？他怎么算那个日子大家一起出来呢？
不是，他说这个周期性有它的好处啊。因为捕食它的这个动物啊，不可能是这么十七年正好爆发的。
是啊，那个时候中国人还不够多，也没这么多中药铺，
是吧？他就非常有力的这个生存下来了。
唉，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
虽然我现在也是很好奇，就是这个为什么它到十七年它就会出来了？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像这类的东西啊，
嗯。
神可以把它造得奇妙，可是神之所以把它造得这样子的奇妙，这种周期性的奇妙，从地里边出来，又会飞天，又会唱歌，又长翅膀，对不对？又大家一起出来，神之所以把它做成这个样子了，那往往都是有目的的。
那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吃的。中国人看什么就先吃。
是啊，我还等着你说的什么菜谱。
你都吃到肚子里面一点用都没有的。他是给你看，他叫你思想的。不单蝉是这样，万物都是这样。主耶稣的话不是说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这个飞鸟是给你看的，它是造给人，叫人去看的，叫人去想的。那蝉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对, 对, 对，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最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如果神连这样一只小虫他都不忘记，等十七年他会把它叫醒，叫醒的时候给他飞天的翅膀，给他树荫里的歌声，对不对？
对，
给他眼睛，你想他会把你忘记吗？
是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
我们人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就好像什么
在洞里的日子，
哎，在地底下的日子啊，好多好多人他之所以他不信主，他不想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他觉得他所能看见的就是这个地洞里的树根，有的吃就好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他每天在黑屋子里面抓黑猫，在黑屋子里面吃饭，也不开灯，也没有灯可以开。你叫他怎么想这个黑屋子以外的世界？
这个地洞里的日子就是他的天地了。
对对，但是神给我们讲的是完全另外一回事。这个地洞以外的事情呢、必须是地洞以外来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可是，就算地洞以外的神把将来的事情，地洞之外的世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还在地洞里面，你得用信心来接受，你要是不信就对你没有帮助了。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啊，他是在一霎时，在转眼之间，号筒要吹响，我们都要改变。人看到蝉呢、就应该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些事情。
没错、没错，
是不是？所以我相信你说神有很多的办法去造这些奇妙的生物，可是你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大批的让他出来，就是他吸引你的注意，他让你不得不想。就像他把蝴蝶造得这么漂亮，他让你不得不去注意他蝴蝶到底怎么回事。
对，为什么这么美丽，为什么让他是这样。
然后当你发现他的幼虫这么丑的时候，他是一个在地上爬的东西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要去碰它，不会去喜欢它的时候，那你才会思想神为什么要让毛毛虫与蝴蝶有这么大的差异。
对,
对不对？泥土里面的一只小虫跟飞出来的这个金蝉 那个差异是一样的惊人的，
是非常大的，一个是非常丑陋的，
对，一个是在地底下的，一个是在天上的。我们常常讲说欣赏这个大自然的奇妙啊，很可惜德州没有周期性的蝉。
哎，其实你比如说啊，德州其实是有一丁点，
那靠北边了，
虽然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派，只是说少数了。如果大家去看的话，至少资料上是可以讲啊，还有一部分不是那个主要的支派，
但是好像是靠北边了，靠 Oklahoma 那边了，是吧？
对，
咱们这边就没什么蝉了
啊。大家要有兴趣的话，2011年，
2011年是吧？
去看那个13周年的这个13年周期的
13年的蝉。2011年到哪儿去看比较多呢 ？Oklahoma 还是 Arkansas？
大家到时候再看报纸吧。是在偏北面的，Missouri 啊Kansas 或者是 Kentucky 啊这一带的地方啊。
不要光看呐、啊，你得想啊。你在芝加哥的时候，他们就很有意思。你基督徒看到蝉会有种种的思想，感觉到造物主的奇妙，好像他借着这个蝉在跟我们说话。但是大部分的芝加哥的人看到这个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只想哪几件事情，你晓得吗？
吃
啊，不是，那是中国人。
OK，
美国人第一件事情啊，他想到特别重要的就是结婚。
哦，怎么了？这个蝉要交配了？
不是了，他们有一个这个。Cicada Wedding Calendar
啊、哦，对，
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就是蝉的结婚日。其实他不是在说蝉结婚，你知道美国人最喜欢在户外举行婚礼。
对，
他是说叫你举行婚礼的时候一定要去查一查，因为17年才出来一次啊。
对，
他们最喜欢夏天的时候在花园里面举行婚礼。那要是满天都是蝉的话，那就最煞风景。所以他们第一，注意结婚不要碰到这个倒霉日。第二，蝉要出来的时候，他劝你干什么？不要，千万不要油漆房子。所以你看，神要给人看的这些奇妙的生物，在今天的人来讲啊，他完全没办法，
完全有一份自己的打算，
对对对对，
自己的看法。
他只能看见地上的事情，他只能想说这个事情对我在地上
有什么方便、哎、不方便。
实际上他反而觉得这东西对我在地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妨碍。这个蝉这样大批出来，实在是神在跟我们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有时候你知道这个蝉在天上叫的时候那大批的叫，这成群结队的，你算是可以看到路外夫非常壮观的景
象。那真是的，那真是的，对
啊。你看一堆地上你甚至看不见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它在地底下藏着，
对，
刹那之间，对不对？
对，
你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出来的，
对对，
它为什么到这个五月中旬的时候，五月底的时候，大家都出来了，
对，
而且有那么多的蝉你飞在天上，
对、
啊。
那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他讲到复活的时候。最后新天新地之前的景观，他就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主，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圣经又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那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我节目的最后，我只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啊，这件事情可能不可能发生啊？
大家就好好去看到蝉的时候，也去思想有一个问题。
有一天啊，所有的基督徒，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要在天上 一起唱所谓摩西的歌、羔羊的歌，唱哈利路亚。你觉得这件事会发生吗？你愿意有份于那个天上的合唱团吗？今天待会儿要是不下雨，听众朋友，你也许可以在后院里听见一两只知了的声音，不多不少，不大不小啊。但是有一天啊，有一天所有的基督徒要被提，有一天我们通通都要改变，有一天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新的生命、新的声音、新的翅膀、新的眼睛。但愿每一位世外桃源的听众朋友都不要把这个话当成儿戏啊！神能够使一只虫变成飞天的合唱团，它更能够使你、使我有份于那个天上永远的国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